感谢主，我们有机会来到这里啊、一起来听主的话啊、特别欢迎啊、在座的福音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还没有接受主的话，我们的确盼望今天啊、我们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帮助你，能够更早的来到神面前啊、来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。我们先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尝到你滋味的人都说他们会永远不再渴，因为你的确是一个活水的泉源，在我们心中涌流。我们真的把当在座的很多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们交托在你恩手中，求你祝福他们，求你对他们说话，请你把他们心中解不开的结都能够解掉，让他们能够毫无忧虑地来到你面前，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祝福今天这一个聚会从起头到末了。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是人啊，我们人都会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言语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意思，我们的思想。就算我们可能是耳聋或者啊不能够说话，我们也会用手势啊，用手语啊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感觉、心中的意识。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的谈话，我们好像不会去太注意啊，我们不会去太多想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就忘记了我们跟别人的对话或者谈话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有一些对话，有一些谈话是决定你生或者你死的事，那你会不会更加注意啊你所说的话或者你听见的话？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人把你告到法庭里面去，说你犯了谋杀的罪，就算你是很无辜的，你根本没有干这件事，我想你当你被提到法官面前的时候，有告你的律师说你的这个你做了这个你做了那个，你当时你要听得很仔细，你说话的时候你也会很小心啊，你会想案发的那一天你在哪里，你说了什么话，你做了什么事，有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可以证明你是无辜的。所以我想你对在法院上在法庭上的那些谈话呢要特别的注意，因为它会决定你生或者你死。圣经里面有一段对话是一个决定生死的对话，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跟两个强盗的对话。我们看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43节，路加福音23章33节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图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研究他的衣服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嗤笑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作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耶稣啊，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所以这里有两个强盗被钉在耶稣的左右边，他们一生可能犯了很多罪，犯了很多不好，做了很多不好的事。现在他们到了临死的面的时候呢，他们对他们所做过的一切有什么反省吗？有人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已善，就是说人在死亡的关键的时候呢，他们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，都是最他们觉得是最重要的话。但是这两个犯人却有完全不同的反对他们的死亡的临头，他们好像有不同的反应。有一个不敬畏神，他还嘲笑耶稣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另一个罪犯却不同，他观察了耶稣的祷告，他看见耶稣不单单没有恨那些伤害他的人，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他还为他们祷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”所以我们看这两个人会有完全不同的后果。有一个犯人，他的确同情耶稣，看见耶稣不单单没有恨人，还为他那些定他的人祷告，他知道他的确不寻常。可能他在很久以前听过耶稣讲道，听过耶稣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可能他看见过耶稣的神迹，他知道这个人是不寻常的，他就在这时候就责备另一个犯人说：“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你还不怕神吗？”可以看见这一个人他不同，他里面有一颗敬畏神的一个思想，因为他知道他就要快要见神了，他就要接受神的审判了，所以他心中怕神，他就责备另一个人，然后他转向耶稣说：“耶稣，你要纪念我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他知道耶稣能够帮助他。感谢主，他听见耶稣最后对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所以他们在十字架上的这一段谈话是决定他们生或者他们死。这个生死不是肉体的生死，这是灵魂永恒的气象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耶稣要经过这么可怕的十字架，要受这么多的痛苦，这么多的羞耻，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？我们如果要回答这一个问题，我们的确要回到历史上第一段决定生死的谈话，那就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吩咐他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所以看见在罪进入人类之前，神给人有一个很非常明确的警告，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这是第一段决定生死的一个谈话。但是人好像没有听神这个警告， 他们就违背了神，吃了那禁果，罪恶就进入了这一个世界。他们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赤身露体的，他们觉得很羞耻，他们听见神的声音，他们就害怕躲藏在岩中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的面。因为罪进到了人类，神再也不能够容忍人犯罪的人在这个公义的神的面前，所以神就要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。但神在打发他们走之前呢，神杀了动物，然后起了他们的皮来遮盖人的赤身露体的那个羞耻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看见一只无辜的动物被杀，然后他们被他们为做人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。这一个献祭，为无辜的动物，为有罪的人，代替有罪的人献祭，这成了人和神之间一个很特别的、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代替的一个工作。我们知道神特别借着以色列的显明，让我们看见多次的在献祭的行为中的事中，我们看见人有罪的人是让无辜的动物来代替他们在神面前的赎罪。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以色列民，想借着以色列民来向全世界各国的民族来表明神的爱、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。所以他呼召，当以色列民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他呼召了一个叫摩西的人来带领他们脱离以色列的奴隶。这他也要借着通过无辜的动物的牺牲，他们才可以得到解脱。神就用一个决定生死的话来吩咐摩西，摩西就借着就把通过长老们把这个信息传递给百姓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21节到23节，出埃及记12章21节到23节，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长老们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，把这一夜界的羊羔宰了，拿一把牛膝草沾盘里的血，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，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这也是一个决定生死的警告。你如果不肯，他们以色列民如果不肯听从摩西借着众长老们对他们的警告的话，没有留在房屋里面，也没有把血沾在门框上和门楣上，他们的结果就是死亡。在这里，逾越节的羔羊被杀，其实预表着有一天耶稣基督自己也成为逾越节的羔羊，为我们经历死亡，然后把所有信他的人从死亡和毁灭中被拯救出来。所以借着逾越节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，我们看见摩西最后也带了以色列民过了红海，经过40年之久的漂流，最后他们来到神应许他们牛奶和蜜的地方的边缘的时候，在进入这一个新土地之前，神也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民 有一段决定生死的话。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五节到十九节，看了我今日将生以福，死以祸成名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，立列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而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夜旦河进去得而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活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又一段决定生死的对话。所以他们这里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要爱耶和华他们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，立列典章，神就会祝福他们，让他们在得而为业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二个选择就是不听耶和华的话，心里偏离，然后去敬拜别神。耶和华告诉他们，如果借着摩西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，他们必定灭亡。所以摩西就把生死活福陈明在他们面前，要他们做这个选择，你拣择生还是拣择死。很可惜，我们看见以色列最后并没有长久忠于爱神和顺服神，很快的就转向了偶像。他们没有拣选生命，他们拣选灭亡。慈爱的神并没有放弃他们，慈爱神最后借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，来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拯救出来。耶稣的确后来成为那个一夜间羔羊所预表的实体，就是他成了一夜间的羔羊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当他传道的时候，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可以决定我们生死的话。他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所以耶稣来了，他传讲了决定我们生死的道，他医治病人，打开瞎眼的眼，瞎子的眼睛，把鬼赶出去，叫死人复活。但是很多人还是恨他，用诬告陷害他，最后把他抓起来带到本丢比拉多面前。因为本丢比拉多是有权利可以判他死刑的人。当我们听见比拉多跟他的谈话的时候，也是决定生死的对话。我们知道从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，我要你先记住我刚才开始时候所说的，就是我们在法庭上如果有人告你杀人，你要很小心，我们能你要让法官能够听你的辩护，然后知道你的确是无辜的，而让你可以得到自由。但是好像耶稣在跟比拉多谈话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帮助自己。马太福音27章11节，耶稣站在巡抚面前，巡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说， 你说的是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回答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你们做见证告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以致巡抚圣洁稀奇。耶稣没有回答，耶稣不为自己辩护，因为他定义要担当我们的罪孽，承受我们罪孽的审罚。应验了在他出生之前800年前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，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，他不能救自己，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。他没有想为自己辩护，在人告他的时候他不开口，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们也不开口那样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想到一个故事。一个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保持沉默的故事。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哥哥，一个是弟弟。这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。哥哥人很忠厚，很受人尊敬，很老实。弟弟呢，却很任性，很懒惰，就是喜欢享乐，或者动不动就跟人打架争吵。哥哥一直欠着弟弟，是因为知道如果他不改他不改变的话，以后会有不好的事发生。但弟弟一直都笑他哥哥，说他苦懂，说他老套。有一天晚上，弟弟忽然间冲进了家门，身上都是血，然后对哥哥说，大哥不行了，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我杀了人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要躲到哪里去？哥哥就对他说，我们把衣服换了吧，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。他弟弟马上把他的衣服脱下来，穿上了他大哥的衣服，然后就跑去外面去躲了。大哥就把弟弟的衣服穿上了。警察忽然间敲门的时候，哥哥就把门打开，警察冲进来就抓住他，哥哥也没有说什么，警察以为他们就抓到了那个犯案的人。后来在法庭上，法官一直在追问这个哥哥是不是他干了这一个谋杀的罪，他哥哥也是一句话也不说，一直保持沉默。所以后来这一个案件很快的就结束了，这个大哥就被定了死刑。当弟弟还在躲藏的时候，大哥最后就因做这个命案就被处决了。后来这个弟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就心中特别的难过，特别的后悔，他就跑到法官面前说，叫他法官告诉法官说，他的确是那一个杀人的凶手，他哥哥是无辜的。但是法官对他说，我不能够再 啊，告你，因为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，你那的大哥已经为你的罪付出了最大的一个牺牲，这个大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他没有为自己辩护，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辩护，他不能救自己，因为他一定要救我们。朋友们，我今天所讲的主题是决定生死的对话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，让我讲的真的是决定你生死的话，因为你可以听见这一个信息之后，你可以摇头说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没杀人放火，我才不需要耶稣。但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信主的人有永生，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。罗马书第六章23节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我们其实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神告诉我们很清楚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这个代价我们的确付不出来。但是如果你肯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知道我们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竞争、诡诈、妒恨，又是财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厌恨神的、伪慢人的、荒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业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但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而死，相信他能够洗净你的罪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对生或者你对死就做出了一个很明智的一个选择，你要选择生。这个生不是只是肉体的生，这个生是灵魂永远存在的生。你就选择要神常常在你的生命里面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助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助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那就要更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你如果相信这里所说的，那你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在祷告里面对他说，神啊，我为我生命中所有的罪过感到难过，我相信你爱我，我相信你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从现在开始我要跟随你，我要服侍你。那你对神的这个祷告就是跟神的一个对话，这个对话就会决定你生死的一个对话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做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在座的朋友们，你如果还没有做过这一个决定，那我的确请求你好好的思考我今天所说的话，然后做一个决定，一个决定你生死的一个决定。像摩西对以色列民说，我把生死活福 陈列在你面前。我真的盼望你选择生命，而不是选择灭亡，选择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选择爱你的神做你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的确把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交在你恩手中，我们求你继续的对他们说话，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感动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清楚明白看见耶稣的确是我们带罪的羔羊，为着我们的罪，他不救救自己，他不为自己辩护，最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他流出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这般罪人一切的罪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来接受你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把朋友们交错在人手中，甚至这个机会结束之后，求你还是继续地对他们的心说话，直到他们来归向你。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，阿们。